与你同在。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证道的经文是出自于提多书二章一到十节，请听我念。至于你，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健全的教导，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正、克己，在信心、爱心、耐心上都要健全，又要劝年长的妇女在操守上公正，不说谗言，不做酒的奴隶，要用善道教导人，好指教年轻的妇女爱丈夫、爱儿女，克己、贞洁、礼家、善良，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上帝的道被毁谤。同样要劝年轻人凡事克己，你要显出自己是好行为的榜样，在教导上要正直庄重，言语健全，无可指责，使那反对的人因说不出我们有什么不好而自觉羞愧。要劝仆人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悦，不可顶撞他，不可私窃财物，要凡事显出完美的忠诚，好事事都能荣耀我们救主上帝的教导。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愿你的话语常常在我们当中，常常的提醒我们，解释明白的时候就来帮助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愿你的光照在我们当中，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这段提多书第二章会分成两个部分来讲。那上部分就是今天讲，下后面的部分就是下周由丰宁长老来讲。那在读提多书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学习到的，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收到书信的教会是刚开始不久的。当一个教会刚开始不久，它的动力很重要，每一个人的见证都很重要。当大家都是这样子的战战兢兢，并且很喜乐去跟别人分享你所跟随的耶稣的时候呢，福音就这样的传开了，不受拦阻的传开了。是的，是不受拦阻的传开，因为谁能够拦阻福音呢？最能够拦阻福音的就是我们自己，譬如恶劣的品性，譬如懒散，譬如酗酒打人。别人看了就会想，这些人信了一个耶稣，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或者他怎么都没有改变。上一个主日在这里，韦康牧师就跟我们分享了第一章一到第十九节提多书里面的那个关于领袖的品质、品格与素质。那在第二章里面，基本上就是要让提多看到教会里面有四种人，要他记得去关注、牧养、带领他们。那有哪四种人呢？可不可以移到前面的经文去哈？倒退回去啊，我就用红色的哈，你就会看到说有老年人，有年长的妇女，有年轻的妇女，还有呢下一章就是年轻人哈，然后还有仆人。那么这四种人呢，有关于那个年轻的妇女的部分，就是让年长的妇女来带领他们，给明确的指示。那通过新约学者 N.T. Wright 的研究，让我学到一件事，原来年长的男性在他们那个时代是超过35岁的，然后年长的女性大概就是30岁以上的。 这跟我们今天想到的中老年人的年龄，老年人的年龄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他的研究是值得我们很参考的。那我们回来看他所讲到的经文，再回去前那个下一章，请到下一章去啊。对，就是我们要总结哈，就把他看到那个最对这四种人都很重要的话，就把它总结。今天我们就会花一些时间来看节制、端正还有克己。那么我们就来看节制这个部分。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节制大部分的人就想到食物哈，但是在圣经里面讲的是指你的脾气、气质。那怎样的性情会跟破坏群体当中的和谐合一呢？有些人的性情很好，容易跟别人合得来；有些人性情急躁，脾气不好。如果在一群人当中他就这样子发作的话，别人都会看到那个状况。那性情急躁到底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的呢？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但是我们可以想，急躁、急性子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带来破坏呢？第一，不了解别人，就径自判断，形成一个看法；第二，不愿意听解释，就把别人说的话扫到一边；第三，没有用脑筋，就说出很重的话，伤了感情，破坏了关系。小孩子要是急性子的话，可能家里的长辈就会解释给他听，指导他，让他不要再这样子的说话。但是如果这个发生在一个年长的男人，要怎么办呢？伤脑筋，对吗？所以保罗给提多的信就告诉他们要节制。在保罗的宣教行程当中，他遇到的教会里面的刚刚信主的，很可能是一家之主，譬如那个监狱的狱卒。如果一家之主他的习惯就是没有搞清楚事情就发脾气，然后酗酒，自以为是，很可能就会引起很多的是非，很多的不满。那么比如说这样的人走进教会的时候，你觉得这样的气质、性情、脾气对于这个刚刚成立不久的信仰小群、小团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那对于周围还没有信主的人，在他们眼中又会留下怎么样的印象呢？上一周维克牧师就提到，让教会成为社会不良现象转化的媒介。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节制的事情上，教会能不能够成为良好的，是否能够带来一个良好的转化呢？我想这个就是保罗要我们大家都记得去学的，就是有耐心、有信心、有盼望，查清楚事实，找出真相，不确定的时候就澄清，耐心的再澄清。有些人不是一次就能够把话说出来，所以要慢慢的去澄清。 Check facts, find out factsClarify facts。 第二，我们又看到端正，或者在有些版本里面就是叫做端庄。那端庄是怎么看出来的呢？有外在的，比如是衣着打扮，也有超过外在的，总之内外一致，是让别人在接触之后是能够打从心里面来敬重的。我想在不同的时代， 端庄的样子是不太一样的。上周我看了一张1961年长职会的照片，大家看起来都是端庄的。有些人是我在60年代末或者是70年代初的时候接触到的，他们都是敬虔的长者。那我在这里不是要画一个图样，说大家你都必须是这个样子，才是端庄，才是好的信徒。我想我们可以来到一个认识，就是端庄的人，他是一个平稳的状态，说话举止都有某一种的成熟度。我再次说，这个是内外一致的， consistent 的。下一章，那第三我们要讲到克己，这是什么呢？在一些的中文译本里面，他用了自律，自律也可以说是管得住自己， self control， 你可以管得到自己，管束自己，包括哪一些方面呢？我在这里提出三方面。第一就是说话，批评的话如果带了刺，或者存心引起别人对某一个人的人格产生质疑，然后开始无法信任那个人的话，我想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批评的话带来的杀伤力。那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成立不久的小教会或者团契里面，你觉得会怎么样呢？其实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保罗的身上。保罗是那个被差派把福音带给各地的使徒，但是有人批评保罗，要让保罗的名声受损，也要让他所传的福音被打击。那保罗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事情呢？今天不是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要提出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可以学习从口中出恩言， speak graciously， speak graciously。 恩言跟批评的话是不同的，恩言是真理，不是谎言。恩言说中我们，但是带了莫大的恩典，指出方向，带来圣灵的更新，使人生命可以成长。其实每一本的福音书，每一本的书信都是恩言，上帝的话说了出来之后，就算是指出我们的败坏，我们也终于看到真相，然后我们也看到救赎，因为上帝愿意救我们。但是要怎么样的学习才能够让我们的口中出恩言呢？在过去的日子，当我们做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幸福小组的卡对我们使用过的人来说都是恩言。你可以试试看，也希望你愿意加入那个幸福小组一起同工。那当你开始用恩言来说话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别人好像花一样会绽开的，丰盛的生命是可以活得正的。所以我放了一朵花在那边。那自律在哪一方面自律呢？在说话。第二，在时间上。请问我们的时间，闲暇的时间用在哪里呢？有些人用在看电视 Netflix 韩剧。是我们看电视的时候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别人的人生或者别人遇到的际遇，如果你再加上反省，这可以使到你对别人有更深的同情，它是有它的作用的。但是今天容许我来鼓励大家，你要过丰盛的人生的话，你需要管束你的时间的使用，让你有高素质 high quality 的时间来学习上帝的话语，并且是终身的学习。关于恩言，我有两本书郑重的要跟大家介绍。第一本呢，就是《耶稣的道路》The Jesus Way。第二本《天国的语言》Tell It Slant。这两本书都是毕德森牧师的作品 ，Eugene Peterson。那首先，如果我们说出来的话与耶稣一生的道路所显出来的、显示出来的路是毫不相关的话，那么那些话都不是恩言。所以我们要 align with Jesus 啊 ，align with Jesus way。第二，我们实在是需要让圣经在我们里面逐渐的内化、消化，然后从我们口中所出来的才是带了生命的话，使人活的话，而不是叫人死的话。那一个人单单有这样的读书内化还是不够的。如果你希望你的朋友信主的话，有两件事你可以做。第一，你为他祷告，长期的祷告，这个长期是用年份来算，不是用几天啊，多少年来算。我为我的同学有些祷告了40年以上哈。第二，你跟小组的人说你在为谁祷告，请别人跟你一起来祷告，而在这样的一起陪伴、一起祷告的情况之下，非常有可能你就得了一个伙伴，跟你一起找这个朋友、这个同学来说话，然后慢慢内容就变成谈到了。当耶稣对西门说我必使你得人如得鱼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看他的上下文，你就会看到耶稣说的是你们啊，因为耶稣是在对一群的渔夫来说啊，然后呼召了他们。真的，我们实在是需要跟别人一起合作，或者转过来说，要经历丰盛的人生，我们需要跟别人一起去合作，带他的朋友来信主。那么这当中我保证你一定牵涉到许多时间上的付出。可是当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看到你们之间那种的彼此担当、互相协调，就好像诗篇133篇第一节里面所说的，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话，他也会被深深吸引，他会渴望来到一个有爱、有承担、有体谅，甚至有陪伴的小团体。你们说是吗？好，下一章自律的第三方面就是人际关系。这方面要管束什么呢？管束你的仇敌的数目，或者说减少敌人，或者进一步说化敌为友啊，我们要管住我们的仇敌的人数，不要让它一路增加哈。在诗篇里面，我们常常被一些的诗篇的句子打动，里面提到仇敌，我们难道没有仇敌吗？在 COVID 期间，我有许多时间思考，发现自己在过去的人际关系上，有些跟某一些人的关系上没有处理得很好。那些没有处理得很好的，我都需要重新出发。你觉得你没有仇敌吗？在牧养的过程当中，我们观察到有一些年长者来到临终没有办法安息，我们会问家人，他有什么遗憾吗？他有什么想见的人吗？或者他有什么还没有办法解开的结吗？可以化解仇敌成为兄弟吗？破裂的兄弟关系可以重新再来修复吗？这是在过去30几年在喜年堂服侍的过程里面，我是没有死心的， 祷告。如果有些人觉得那个魄力不可能，我说我们坐下来祷告，我们坐下来祷告，你等着看，人没死，我们都可以看到是有机会回转兄弟跟兄弟之间的心，转向彼此，那就可以修复关系。我也甚至在病床前面看到人家在我前面修复关系，最后一刻的修复关系，让我们在健康的时候减少敌人，化敌为友，不要让一串的仇敌拖累着你。当你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是活得乐了，真的，生命就乐，你就会开始看到活得乐是多么美好的事。好，我们说完了那个共同的部分，我们就来讲个别的部分了。下一章的年长的妇女，其实我想你听到是30岁以上，我们都要好好听了哈。在他们的那个时代，平均年罗马帝国的平均年龄25岁，所以能够活超过25岁的都是年长者了，真的是不容易。好，那么这些很幸运的可以活到超过30岁的，有的时候就会可能会因为人物以稀为贵，可能就觉得自己比较容易说话大声，比较容易占别人的便宜啊。但是保罗就告诉提多，你跟他们说，劝他们在操守上要公正，不要说谗言，不要做酒的奴隶。那么在操守上公正，我们从不同的圣经翻译本，你就会看到说，生活敬虔，在圣义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圣公上恭敬。哦，原来讲的是这样的东西哦。我要退一步来想，有一些妇女在还没有遇到耶稣以前，她们人生很不顺利，也因为过去所累积的许多苦毒，见到谁她们都很容易讲起过去不幸的往事。那今天在网络上呢，我也经常看到有些人会 po 上去自己遇到的状况，请大家来评理，所以世界各地的人都帮他评理。那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来想，当有一个人他在生命当中遇到不幸的时候，有很多伤痕，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怎么做？我想有几方面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学的。第一，聆听；第二，同理心，同理心让他知道你听见了他想说的；第三，经过许多的聆听之后，提供对方真正所需要的。那有一些人呢，是真的钱都不够的，可能需要介绍工作给他；第四，让上帝的话带来安慰，这个是万万不可少的。那有时候我们实在不晓得，原来出埃及记19章第3节竟然可以是非常宝贵的恩言，上帝看我们是属于他的子民。那我们看到属上帝的子民，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教会不都是这样吗？但是你从他的原文来看，他的意思是说，上帝看我们是皇家的库房里面的宝藏。那这样一听你就会觉得很惊讶了，上帝这么珍爱我们，宝贵我们，他没有看我们的前世是如何的悲惨苦毒心酸，他是当我们走进来的时候，上帝说，我看你是我的宝贝，我的皇家库房里面那些极其珍贵的皇冠宝石珍珠。这个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但是往往我们没有察觉，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去告诉别人，上帝是这样的看你。那有一些的伤害， 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治愈。那有一些呢需要专业的辅导，这个无可否认。但是小的伤口最好哈，病从浅中医哈，小的伤口是可以在小组或者单对单的来处理的。那事实上，我深深的感觉，如果我们去读福音书，每一段耶稣医治人的那些篇幅哈，你仔细的去读，去体会，去想象那个在场的状况，还有之后的美好的结果，他就好像膏油一样的来医治我们了。因为上帝没有轻看我们的痛苦，上帝没有。所以耶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你看到他医治人的那个样子，他说的话都是恩言。慢慢看，慢慢想。那如果我们要一个人进入教会，就操守公正，不说谗言，却没有提供所需要的关怀与治疗，是不是跳得太快了呢？生命成长需要过程。有些人可能坐在崇拜里面十年，因为他进出或者没有人认识他，他还没有得到医治。那倘若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的话，愿主帮助你，从今天可以有一个开始。我是非常非常相信耶稣可以医治的，他是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整全的 wholesome， 让你来到那个 well-being， 那个 shalom 的上帝绝对可以。所以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他就是做这样的事。所以请你一定要信任耶稣和耶稣的医治，而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得医治之后，就会像西门的岳母一样，他好了他就起来服侍了，不说谗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催促我们要 check fact， 要去检查，如果事情不确定就不要再传出去。信仰群体里面的关系才不会被流言蜚语所破坏。当我们的年长者可以带着初信的分享生命里面怎么样得到耶稣的爱，得到耶稣的医治，我们的教会就会开始成为一个 herbal garden。 在 Fort Canning 我们有一个 herbal garden 哦，一个香料的花园，芬芳带来医治。好，我们再讲仆人的部分，下一章。那仆人呢需要忠诚，被托付的事要竭力去做，然后不从中取利。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听说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奴仆，那有一些人可能因为经济的缘故实在翻不过身，就卖身为奴。但是在他们那个时候有更加悲惨的，就是一个城市如果罗马军队打得很惨，攻不下来，那个将军很生气，攻下来之后整个城市的人变卖为奴，很悲惨，里面所有做大官的人通通做奴隶去了。所以你会看到保罗说话经常要对奴仆来说话，不管他们是自己造成的还是战争缘故变成奴隶。那么这种情况可能跟我们今天我们所想到我们跟我们那个雇主雇员的那个劳资关系是不太一样，但是我们要记住哦，保罗所提到的是忠诚。因为主人在奴仆或者仆人的身上要看到的是忠心忠诚。请问这是我们的雇主在我们身上看到的吗？下一章。那今天就来到结论了哈，今天的题目很奇怪，因为它是我的结论哈，很奇怪的题目。当 我们开始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按照保罗写给教会的信来处理节制，尤其是节制我们的脾气，来看待端庄，有 composure， 克己 self control， 让恩言成为你的表记，规划时间，让耶稣的道路变成你的道路 align with Jesus， 减少仇敌，化敌为友。你这么一路的这样的行走天路的时候，别人看见了就会来问你，哎，老兄啊，你今天为什么变了这个样子啊？那你就有机会跟别人分享。当每个人的见证都到位的时候，福音就不受拦阻的传开了。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是知道也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那修整的工作，也来做那激励的工作，使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让福音可以从我们身上流出去，恩言从我们口中流出，善情从我们的行动中流出，主啊，改变我们，我们这个140年的教会需要改变，主，愿你来改变我们，奉主耶稣圣名，阿们。
我们感恩奉献。